继北韩后，全车臣要派84000志愿兵挺俄罗斯。以色列精英海军突击队绑架真主党特工，白宫已准备好预防新邪恶族心国选后干扰。杜琪峰人生最低潮，香港冇人权同埋自由。江苏一女生买鞋，试鞋后被店家索取试鞋费。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丽文。今日是11月3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2号新头条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声称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正在计划派遣84000名车臣人前往乌克兰作战，并表示不是作为动员的一部分，而是在自愿的基础上。 X 账号 Mikhail Khodorkovsky 2号发文表示，在卡德罗夫的控制下，马里乌波尔的钢铁厂正在被拆除中，其废品亦被出售。卡德罗夫的手下洗劫了马里乌波尔的亚速钢铁厂和伊里奇钢铁厂，抢走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设备和废金属，并将其运往俄罗斯。马里乌波尔市长博伊琴科自该市被入侵后已经被驱逐出该市。博伊琴科说，俄罗斯公司正在使用钢铁厂的材料生产汽车和货车，卡德罗夫将伊里奇钢铁厂交给了他最信任的副官格列梅耶夫，参与盗窃钢铁厂资产的公司是登记在柯察金名下的车臣 Metanvest 公司。老板指出，柯察金是格列梅耶夫儿子使用的名字。柯察金的犯罪伙伴是俄罗斯商人尤里，他拥有一家货运公司，曾在2014年为俄罗斯国防部运送货物到被俄军占领的克里米亚。有网友在 X 上留言，重型反兵用完了，瓦格纳雇佣兵被赶走，等北韩兵役用完了，开始用车臣大胡子。其实俄罗斯就是想冲击乌军防御区，炮灰冲上去，试探出哪些是火力点。还有网友留言，邪恶族心国拼命借兵来打，打了差不多3年还在那里打，自己打不喐了就借兵来打，士兵真是好惨啊。根据之前美联社的报道，美国估计在俄罗斯的北韩军队总人数约为10000人，而南韩和乌克兰的数码分别为11000人和12000人。据传派出支援俄罗斯的北韩士兵，因为没有现代化的战争经验，首战几乎全军覆灭。有影片热传，朝军第一次看见无人机时一面茫然，结果遭无人机轰炸。近日在海外 X 平台热传一则影片，显示一支匿在壕沟内的部队面对从天而降的无人机炸弹无所适从，炸弹急速坠入壕沟内，在这群士兵中爆炸。有网友称，这支部队是北韩支援俄罗斯的部队，在战场上第一次看见无人机，完全不知道严重性和效果，亦证实北韩确实加入俄乌战争。还有网友说，一个连智能手机都不会用的军队，又怎可能适应降维打击的现代化战争。另外，乌克兰为了对抗俄军攻势，正计划投入更多的兵力。今年4月，乌克兰的征兵年龄已从27岁下跌到25岁，10月又从25岁下跌到18岁。 X 账号 Anti 热点新闻在2号称，乌克兰已在波兰设立征兵办事处，并在10月29号说，乌克兰宣布将再动员16万名士兵。 X 账号 Official News亦分享了一些乌克兰女兵正在军事场地进行训练的影片。2号以色列军方在证实，以色列海军突击队在周五晚间对黎巴嫩北部的一次突袭中捕获了一个真主党官员。 这个是以色列和真主党今年9月爆发战争以来首次发生这一类突袭事件。黎巴嫩媒体报道称，全副武装的以色列特种部队从海上抵达，袭击了黎南部巴特隆海岸的一处小木屋，并带走了一名黎巴嫩男子，然后乘快艇迅速离开了该地区，驶入公海。据以色列官员称，这名被捕真主党资深特工是其所属领域的专家，此人已被转移至以色列国内接受调查。以色列国防军证实，是海军 Sheretz 13突击队执行了这次行动。媒体报道称，真主党特工阿姆哈兹已被以色列国防军视为该组织海军部队的重要信息来源，他被带到以色列接受军事情报504部门的询问，该部门专门负责人力情报，包括真主党海军方面的行动情报。真主党官员阿姆哈兹据称，在今年11月1号被以色列海军突击队捕获。黎巴嫩公共工程和运输部长阿里哈米在接受当地 Al Jazeera 新闻台采访时声称，话阿姆哈兹是一个民用船的船长，正在民用海军学院学习。社群媒体上发出的图片显示，阿姆哈兹身着海军制服。最先报道这一次袭击的黎巴嫩记者伊莱克援引匿名黎巴嫩军方官员的话讲，这次行动是以色列和联黎部队、德国海军共同协调进行的，以防止黎巴嫩海军进行干预。联合国驻黎巴嫩维持和平部队联黎部队否认参与了这次行动。一位未透露姓名的副发言人告诉沙特阿沙克新闻频道，该组织没有参与协助任何绑架或任何其他侵犯黎巴嫩主权的行为，并强调传播误导性信息和毫无根据的谣言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会令维持和平部队面临风险。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在同一日表示，自一个月前黎巴嫩南部发动地面攻势以来，估计已有约2000名真主党特工被地面部队和空袭消灭。2号《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官员表示，他们将高度关注新任总统在明年就职选举日前几个月的任何干扰企图。五角大楼的准备工作主要集中在针对来自伊朗、北韩、俄罗斯和共产中国等国家及一些极端主义组织的潜在选后威胁行为。现在美国的情报和执法官员正在为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干预行为做准备。俄罗斯已经被指责在大选投票前进行了重大影响和错误资讯操作，以煽动美国选民的不和谐，破坏他们对大选结果的信心。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国防官员在讨论政府计划时表示，五角大楼正在为选举日和1月20号下任总统就职典礼之间任何可能发生的一系列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政府正在考虑谁可能会试图利用这段时间，正在同不同地区的盟友和伙伴核实信息，检查白宫可以在哪里应对不同的紧急情况。俄罗斯、中共和伊朗的领导人都否认干预了美国的选举进程。几个月来，拜登政府一直警告说，一些国家在副总统贺锦丽和前总统川普之间的竞争中看到了干预机会。据一位美国军方官员称，即将来到的过渡期被认为特别危险，因为它发生在一个不稳定的全球背景下，因为美国在重大世界战争中在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并寻求对抗中共的军事建设，还试图管理北韩和伊朗等流亡国家破坏稳定的行为。大部分焦点都集中在虚假信息上，例如情报官员称俄罗斯制造伪造影片。与此同时，中共政府的黑客 被指试图入侵贺锦丽和川普竞选团队的手机。情报官员越来越强调，外国破坏美国民主的努力不会在选举日就结束。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退役将军钟增根表示，俄罗斯在破坏资讯行动方面积累了专业知识，譬如创立和传播可以引起对选举合法性怀疑的情况。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最近解密了一份评估报告，指出俄罗斯和中共最有可能考虑在选举日之后的时间内采取可能煽动或助长暴力的策略，并可能威胁或者放大身体暴力的威胁。因为伊朗、中共和俄罗斯访问一些和美国选举相关的网络和系统的技术能力。一号，香港知名导演杜琪峰接受了 BBC 的采访，表示近几年拍戏遇到的政治环境问题导致香港和他都没了灵魂，而这里所谓的灵魂应该只是人权和自由。杜琪峰表示自己最近几年被指不拍戏，不是不想拍，而是下不到笔，最近是自己人生最低潮，在环境改变后会影响自己很多思维，以前自己对电影的构思很强，不过现在想了一些却是只能丢掉。以前拍片没钱不代表没理想，但如今真是没了，因为一些以前已经习惯的事情现在改变了，令他在创作时有很多自我怀疑。杜琪峰的一个续集剧本本来在2010年就已经构思好，但是当时的社会气候不太适合，因为他在戏中所想的桥段在现实中真的发生了。对于杜琪峰过去所推动由香港艺术发展局所资助的先浪潮国际短片节遭受中共政府停发资金的事件，杜琪峰指出，如果艺术发展变成政治上的野够大，那任何艺术发展都会出问题，放啲烟花就当香港好繁荣，你呃边个啊？阿婆都呃唔到。香港推行港版国安法后，修订电影检查条例，有唔少电影因此过唔到电检红线，无法上映，可能触碰红线。杜琪峰就事件唔愿意多谈，只系感叹：你只系一只蚂蚁，踩中必舞，并寄予年轻电影人要聪明一啲，去走创作路线。他认为一直以来都坚持在香港拍戏，是因为香港对他来讲很重要，但他觉得现在他和香港都没了灵魂了。对于香港和中国当代导演面临的困境，杜琪峰提到自己有时会去想，为什么他们要去控制某一些东西呢？简单来讲，就是对人民无信心，对国家无信心。如果是有信心的话，根本不会有这些规则，人类不需要被这样管制。近期私鞋还要收费，在微博登上热搜，江苏淮安的一个女生说自己在买鞋的时候试了三双鞋，被店家索要试鞋费，引发网友热议。当事人女生后来在留言区说，该鞋店位于淮安市青江蒲区，因为自己试着了两双以上的鞋，所以就要收费10元，已经拨打了12345投诉。在影片中，女生说店家并没有提前跟她说是店家的错，认为是不公平的隐形消费。店家则在网上发言说，索取服务费是由于店里边没有人，不提供每个客户试穿多双鞋的服务，敬请理解。网友纷纷在评论区留言，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但这个出奇的还是头一次听，收费已经收出新境界了，以后买鞋买衫谁还敢试呢？已经开始乱收费了。另外有网友认为这种现象可能是中共政府导致的经济下滑，实体店铺周转不利，从各方面巧立名目在度增收减资。有分析认为乱收费的现象在中国屡见不鲜， 在中共地方政府和基层单位，常常成为民众的负担。无论是小商贩、企业还是普通市民，都可能面临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有一些是强制性的，有些甚至根本没什么法律依据，将这种乱收费当成了收入来源。所以一些商贩就不觉得乱收费有什么问题了，或者只能够将这种负担复制在客户身上。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